我紧张。我是今天早上受洗的，很幸运能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主的儿女。我非常感谢主在我身上做了一切的功，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一件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一生所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是主的安排，都是有深刻意义的，是主通过这些事教我如何去爱人。另外一件事我觉得是主把我带到美国，给我这个机会，并为我安排好了这条路，使我接受福音，接受它。我觉得我在美国待了快一年半，在临走这一个月才接受主，这个时机我觉得是主在我身上做的工。在我来美国之前，曾经去过一间北京的教堂，教堂的音乐确实让我联想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跪在地上，双手高举，祈求神的怜悯。同时天空中有光束从云间照射下来，这么一幅光景。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一定的人生经历，然后对宗教、佛教、道家都很感兴趣，对生命的意义也有自己的理解，而且颇为自得。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觉得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只要挨过痛苦，享受十分之一的快乐就好了。所以我当时觉得求神者都是自己熬不过痛苦才需要祈祷的人。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是我自己以前的经历不够苦，没有被逼到绝境，所以没能理解我们人的脆弱。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必须要神的指引和帮助。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去北边美国人的教堂，当时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对人生有一定的理解，所以特别骄傲，然后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就是我虽有耳却不能听，所以那时也没能接受主的福音。那时我的 host family 每周日都会去教堂上课，所以我很不情愿，但是有时我也必须得去教堂。那时候没有买车，不管去哪儿都得别人带着我，还有经常就是被困在一个地方走不了，需要等人接我。那时候有求于人的感觉真是特别差。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拜托别人带我去一个地方，人家突然说想顺道去哪儿哪儿，其实不顺道，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必须得跟着人家走。对啊，然后就是每次就一天折腾下来特别难受。但通过这件事儿，我就对我自己说，以后有别人需要我帮忙，我绝对不让人等，不打着帮别人忙的旗号干自己的事儿，不让别人为难。这是我在美国学到的第一件事，我觉得是主通过这件事教我为别人着想，同时也使我骄傲的心变得顺服。第二件事是主教我懂得爱父母、爱家人。这学期之前我虽然也想念父母，但是我真是宁可天天晚上做梦梦见他们，也不想多跟他们打一分钟电话，因为他们每次都只跟我说学习，还有返回我在国内大学考试的事儿。因为我在美国学习交流嘛，就跟国内的同学课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必须得经常跟老师同学沟通，才能保证我回去考试。所以他们每次一到周末就早晚给我打电话，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都是这两件事儿翻来覆去的讲，所以我每次都是知道了，所以就他们重复的话说了好多好多遍。但是今年八月底的时候我晕倒住院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救护车，这么年轻第一次在美国住院。到了医院呢，护士说我血压太低，医生来了以后给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就抽了血，然后还做了脊椎穿刺，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就是在腰部底下，好意思，就是在腰部那个腰部脊椎这块插根针进去，然后取骨髓出来化验，那好疼啊！然后但是最后结果也没查出来什么东西，只知道血里有毛病，所以 学的也是东西，所以就挺冤的觉得。然后训练可疼了，然后我在医院住了三天，急诊室、加护病房、单人病房各躺了一天，输液加抽血，胳膊上扎了有五个眼，然后这在中国都从来没有过的。
谢谢谢谢。
对啊，然后就是我在中国都很多年没有因为生病去过医院了，结果没想到到美国就一下子这么严重，好像完了。在美国就美国医院跟中国又特别不一样，就是在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就是又输液，然后又都是心电图贴的东西，完了就是还要等待各种不知名的检查，那种恐惧和委屈，说真的在住院期间快崩溃了。而且忍不住想给我父母打电话，而且我只要一想到我爸爸肯定会摸着我的脑袋跟我说没事儿，就忍不住哭。对，我想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就想到父母对我一切的好，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体会不到，但是现在我觉得是主让我感受到这份宝贵的亲情，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想回家好好陪伴我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对，而且对，其实我住院的时候我本来没想给我爸妈打电话，就是我想等我出院以后再告诉他们，我怕他们担心，但是真是中间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再给他们打电话。但是我最后没能跟我爸爸取得联系，完了是一位美国阿姨，她一有空就来陪我，还帮我度过在医院的日子。她还告诉我，她教堂的人都有帮我祈祷，所以我特别感谢她和她所在的教会，由此我对教堂的印象就特别好了。But I want to stay here, Jill. Thank you. When I was in hospital, you came every day and help me. Thanks. 然后后来我虽然出院了，但是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就是巨额的那个 medical bill， 还有一直不够分数的托福成绩，又真给我好大的压力。保险公司寄来了有$30,000的医疗账单，这在中国简直是从来没遇到过的，就相当于我一年的学费。所以我当时特别后悔，就是怎么没什么病就跑去住院，结果但是这也改变不了的，而且我都病好了才这么说也不行。所以但我知道如果我托福成绩能够够高的话，就是明年再来美国就能直接读研，不用读预科或者是本硕连读，这样就能省出一年的学费，就能和医药费正中相抵了。但是我特别恨自己不争气，父母不学习，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在美国花了好多好多钱，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每周父母在电话里又反复跟我说托福和医疗费的事，我就会哭。以前我都能克制自己就是默默的哭，但是为这件事我就没办法，就大声哭出来。而且就我十一二岁以后我就哭我都不会喘不过气，就小的时候一哭就这样，然后但现在我就又哭得呼吸困难，那段时间我也就更没心情来教堂了。那种压力让我觉得人生充满苦难，让我渴望有父亲的怀抱安慰我，使我不再痛苦害怕。直到十一月中旬，我托福成绩虽然还是不够直接让我直接读研，但是总算够本硕连读了，然后总比就是光读预科拿不到文凭好，所以在父母那边就没有再给我那么多压力了。然后而且我收到了保险公司寄来的就将近$30,000的报销单，$20,000多不，但是也太好了，然后心里两块大石就终于落地了。主是在这个时候安排我来了教会，并在我回国之前使我能接受主，使我受洗，所以我觉得主的安排实在是太智慧了。如果我在美国没有先经历那些痛苦，我真的不可能体会到人的渺小和神的全能。是主将我带到美国来，并使我准备充分 ready 了以后，再引领我再到他面前，我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他。 由此我又想到以前我所经历的也都是主的安排。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和我经历挺特别相似。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童话还有偶像剧，就特别崇拜故事里面绝对善良的角色，然后痛恨故事里丑恶的角色。但是特别奇怪，我听就是我自己痛恨什么，我马上自己就会犯同样的错。我恨别人，就是我痛恨别人说话做事只为自己，不顾其他人感受。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也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常常伤害别人。有一个小例子，就是我小的时候不明白逛街的乐趣，所以特别讨厌等我妈逛街买东西。但后来我也喜欢逛街了，就老让别人等我。特别好笑，就是我每次都在心里跟别人说再等我，真不好意思，再等我一小会儿就好，你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就好。就是我在心里说叫别人忍耐，就是但我没有，我有什么权利叫别人忍呢？所以不过这是一个小例子，其他我真的还做一些其他更伤害别人的事，让我这让我觉得我自己成了故事里面的坏角色，我特别讨厌我自己。不过人都是最不容易原谅别人，却最容易原谅自己，而且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所以我一讨厌别人的什么行为，自己马上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然后犯同样的错误。于是当我为自己辩解时，我就可以理解别人为什么会做错事，会伤害别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是自私的。由此我也明白人都是有罪的，因为人都自私。而且我既然知道别人犯错的理由，加上自己也犯了同样错，所以我也学会理解和宽恕别人。不过我做的还是不够。但我相信我信主以后觉得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他通过这些事教会我宽容与爱人。我们要爱自己身边的人尚且不容易，主那样圣洁却爱我们这些自私有罪的人，而更多依然执着于自我深陷于黑暗的人，主也同样爱他们。由此可见主的爱是多么伟大。我觉得我出生到现在，从自私任性到知罪反省，从不信到信，主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他一直爱我。所以我在此与大家分享我的感悟，我知道在座的大家也都能感受到主他伟大的爱。在此我也想谢谢教堂所有的人，尤其是为主来帮助我引领我的人。主，我感谢你安排了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感谢你叫我爱人，更感谢你这样爱我爱世人。主，我将我的所有交在你手里，求你驱散我心中的恐惧，使我勇敢，求你教我更懂得爱，使我在耶稣基督中成长。我必爱你，追随你，侍奉你，荣耀你，奉耶稣基督之名， Amen。 谢谢。
通常我们相信主经过一段时间，但是我发觉他这么短时间他就愿意相信主，然后受洗。所以我希望把这首诗歌就送给我们的姐妹，也送给大家。这首诗歌是在我在台湾学的，在去看女儿德宾娜的时候，我们去教会一起探访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本来是想诗班来学，然后教，结果诗班一直没动静。这是耶稣爱你哈。怎么样？听不到？OK， 因为上面没有 chord， 我也不想没有 chord， 就是只有一些音符在上面。给个 introduction 就进来了。 爱的朋友，我来快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得着爱，放下你自己，世间的忧虑，让我来唱首诗歌给你听。也许你常常独自地掉眼泪，找不到一个朋友谈心事，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愿意，答案就在这首诗歌里，那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世间有种爱，它永远不改变，只要你相信，爱就充满你，那是个恩典，白白的恩典，耶稣张开双臂欢迎你，是因为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当他最泛滥的时候，他依然坐着为我，他要给你随时的帮助，不论你是谁。我在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耶稣，耶稣真的，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
希望借着诗歌，我们都知道，无论什么情况，耶稣都很爱我们。
要分享这个礼拜，我觉得每个礼拜时间都过得很快，但是这个礼拜时间特别慢，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礼拜二我们在祷告会在姊妹的祷告会里面，神给我一个很宝贵的经节，使得它实在是支撑了我这个礼拜，所以我们先看这个诗篇。诗篇七十七篇，我们大家一起翻开诗篇七十七篇 Psalm 77 Verse 11 through 15 十一节到十五节。我要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事，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启示，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 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国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宝贝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第二，这个礼拜，礼拜二我们就这个诗篇就在我的心里面，神他又在提醒我说他是神奇迹的神，他是做大事的神，为的是要在他的列邦中彰显他的能力。礼拜三又是一个很忙的一天，就像任何一天一样，在我们家永远是很忙的，然后一直忙到整晚的，不知不觉的就在做事情，做到第二天礼拜四的凌晨六点钟发现该去睡觉了，所以我就走到楼上去，看到妈妈六点钟早上已经起来了，她跟每一个早上一样的六点钟就在那边帮我们煮早餐，然后跟她说早安以后，我就进房间想去睡觉，已经走到床边了，我就想说吃一个早餐再睡觉比较好，睡得比较晚，比较稳，所以我又转回来，又跑到厨房里面去，然后就在妈妈的身边，我跟她一起做早餐准备。然后她那天早上帮我们煎萝卜糕，煎得香香的，她就煎好以后，她就把从那个炉子上面那个锅子就把它放在 counter 上面去，然后呢就倒退了三步就倒下去。我很感谢神，是让我在他的身边把他接住，所以他并没有摔伤。我接下去我马上就是在测验那个 four things， 就是有那个 stroke 的那个 symptom 的那个四个 test， 问他可不可以微笑，可不可以把舌头伸出来，可不可以讲他的名字，可不可以举他的手，全部没有反应，眼睛发直，两手发脚跟手发僵，就这样子坐在我的怀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要打911。然后我感谢神，真修在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祷告，为妈妈祷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献上我们的祷告，把妈妈交在手里神的手里面。然后我记得我特别为妈妈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求神把她的把她的所有的血管张开，让她的血液能够继续的循回到所有的身体上面，不受到伤害。然后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去给911。接下来就是乱七八糟，昏天黑地，我们就这样就到了医院里面去。但是在那个ambulance 的路上的时候，那个 paramedic 就跟我讲说，他的那个手现在有力气了，然后但是血压还是很高，他的血压一直都是在220到240左右，非常的高但是他的手跟他的脚已经开始不僵硬，已经开始有反应所以我就继续的为他祷告。然后到了医院里面emergency room 里面以后，他们就做了该做的 test， 然后发现说他的情况一直都在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到了9:30的时候，他坐在船上，他虽然讲不清楚他要干什么，但是我们终于猜到他要上厕所，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也可以下地走路去上厕所。好，之后呢 emergency doctor 是说他不是一个 full 他就决定说他要去把他送到普通的病房了，所以他的病情就慢慢的开始在转好。后来普通的病房的医生来接病人的时候，他要重新做 assessment 的时候，然后又问了妈妈同样的问题，要问妈妈同样的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做了。这个时候是10:00，然后我就说 This is not the way she was， she's getting worse. 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就决定把她 transfer 从、North Kansas City Hospital transfer 到 St. Luke。 11点半我们到了 St. Luke 以后、他们 St. Luke 的人就分秒必争，然后一直到1点钟她就在病、手术病房里面，然后准备、做这个、reversal 的 stroke reversal 的 procedure。但是在那个时候，从6点15分发生的事情到1点钟，对人来讲这个 window 已经 pass 了，好，这个、那个 reversal 的 procedure 的那个 window of opportunity 已经过了。但是神却不是在这样子的限制的之下做他的大事。他在2点钟医生、做完手术出来以后跟我们讲说，他的脑中风的地方是在左脑，当一个大血管要分到两个血管的，就在两个血管的那个差的地方，所以他的 50% of the blood has been blocked， 就是50%，他一半的血不能够在他的那个脑子里面得到供应，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main artery。但是呢，他说他们已经把它通了，该通的都已经通了。那么剩下的呢，他们不敢讲，他们只说要等，要看恢复的情形有怎么样，然后、受到、伤害的情形他们都不晓得，但是人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那所以我们就继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仰望神、那天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因为我已经睡着了。那弟弟他是守在妈妈旁边，他就打电话来给珍修讲说，妈妈好像醒了，好像知道，知道就是可以知道事情了。然后他就有讲，他讲还是很困难，但是呢，他有讲说神有跟他同在，神有帮助他。那、就这样子我们就过了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当我们、当我到医、还没有到医院里面的时候， Robert 在值大夜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今天早上、医生去、check 他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讲话，问他的名字他也可以说，问他的、生日他也可以讲，然后他的手都可以举起来，他的脚也可以举起来。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转变，然后、实在是感谢主。然后、当我轮班的时候，我又在进一步的跟医生讲话，那个脑神经科的医生就跟我解释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当他中风的时候那一刹那，当那个血管被、堵住的时候，他那个另外一边好的血管他就是以很高的血压把它打过去，所以使得他的脑子就是 compensating 他的那个血。所以说神，那我就记得说，神让我记得说，那个就是我们为他在他中风的那一刻为他祷告的事情，就是求神把他的血管张开，让他血液能够打到所有的地方去。这是神所行的奇迹，使得他今天在病房里面那天、大家都为这事情很高兴，因为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能够有这样子的恢复、昨天下午他也下床， physical therapy 已经来带他走路，然后、晚上又喊肚子饿，所以我们就给他苏醒，他吃了很多，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我、就在想说，我不是说我今天要求神什么然后神就做什么，就我今天不是说神是like a genie in the bottle， 他不是我们所使唤的神，而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好像就是这么的 limit， 是这么的受限制，就好像我的眼睛有你把一张纸拿得太远，我有近视眼看不见；你把它拿得太近，我又有老花眼，我也看不见。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某种的焦距，我才能够看见那张纸上面是什么东西。哦，我觉得神常常也是，他是那个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充满宇宙的神，但是他今天他愿意 stoop down， 他愿意来到我的面前，然后在我可有限的这个可以看见的地的范围之内，他显了他的大能给我们看。我们实在是要为他的大能啊、做见证，然后赞美他的大能。我是觉得有一首，我是觉得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大能的时候呢，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有不一样，就是我们能够 put things in the proportion， 就好像有一堆土，这个土放在一个蚂蚁的旁边，这个土是像一座山一样对这个蚂蚁来讲，但是这一堆土站在一个我们这个普通五尺六寸的人的旁边，它只是一个一脚就可以踩扁的一堆土而已。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神 calm down， 他蹲在我的面前给我看他的所行的大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所有的这个proportion这个所有的 priority， 我们的这个 perspective 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好，不再是一座大山，因为在他神的旁边只是一个是可以度过的一段日子，好，是可以承担的，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因为他是行大能的主，因为他是继续行神迹的主。那我真的是感谢主，神的大能在祷告里面，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向我们显现。在这里面我想分享一首诗歌，那个是曾经诗班有这次有唱到的，它是叫做 Every Time I Pray， 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他这里讲说，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的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这里面这个吐出这个他这个诗篇写的这篇诗的心声的人，他虽然有的人说哦，我们的祷告怎么能够摇动神的手，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一次的经历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感到写这个诗篇的人的心声。当他跟神一起联合的时候，一起能够参与神的这个联合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的祷告几乎是跟神是一致的，在那个 oneness， 他所经历的，他把它写下来说，每一次的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们神实在是很怜悯我们，借着祷告，他能够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好，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唱这首歌？他的复原祷告，他那个 speech 就是绘画，这个中枢是在左脑，所以他也是最 complex 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需要最很久的时间来慢慢的恢复，所以他现在的基本的话是可以讲，但是 comprehension 跟那个 analyzing 就是我想会需要继续的为他祷告，然后也就是他们现在医生也继续在找说这个 clock。这个血块，因为他的 stroke 是acute 的一个 stroke， 所以血块不是从脑部出来的，是从 somewhere else 出来的，然后流到那个脑部，所以才会突然一下这样子发生，所以他们现在继续找那个就是说 origination， 好，就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继续求神给医生智慧，然后还有就是求神继续的医治他，因为他的脑部做了这个 procedure 以后有了伤口，所以是有 bleeding 的现象，有一点流血，所以我们继续的求神医治他的脑部的这个 procedure 的伤口。谢谢大家。
今 今天补充我上一次的见证，因为有姊妹问我说你的见证讲得太短了，有弟兄说你讲得太快了，说你没有讲清楚这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所做的，就是说你说是神让你去的，他怎么让你去的，你没有讲清楚。有人说你又不是以利亚，你又不是保罗，神怎么会听你的祷告，这台风怎么会因着你的祷告他就转向。其实我没说你错了，是的，神给我们那个权柄，让我们有这个权柄向神祷告。以利亚或是保罗跟你我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权柄他们的能力乃是从神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完全是神做的。神只不过借着这一个器皿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同样的，我也祷告，我也相信在台湾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祷告，只不过我们祷告的时间好像都在那一个时间，因为8月8号那个台风给台湾带来太大的灾害。如果是10月份再来一个的话，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强烈的台风，而且带着非常充沛的雨份，如果再来的话可能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灾难，不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相信台湾很多弟兄姊妹也祷告。同样的，我在福建，因为我必须要赶回去，如果我已经上一次讲过，我如果不赶回去，我这次来等于白来，所以我就在我的祷告中就跟主讲，就跟他求，所以神做了这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想象，两个台风同时来，一个是转到日本，一个是从原路倒回去，倒回到菲律宾。我想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台风的风向是，它虽然是乱走，绝对不会倒回原路的。这种事情好像还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个人觉得神实在是怜悯台湾的这个台湾人，也听了他儿女的祷告，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我也是蒙受了这一个恩典。怎么讲说今天是神给了我这个机会，很多年，大概4年多前我就开始为着我回台湾祷告。那个时候我只是跟神讲，我说我20几年没有回台湾了，我说我很想回去，我说求神给我一个机会，就是偶尔有这么一点祷告。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对这件事情就比较迫切，我就常常在祷告里面就跟主讲这件事。尤其是今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就几乎每一次祷告里面几乎都带着一句我要回台湾。我的意思是说，主你给我买机票。那当然神不会这么做，但是神也怜悯我。有一天我的儿子打电话跟我聊天，他就说他又要去夏威夷。我说你去夏威夷好啊，去玩吧，反正自己花自个儿钱，我小心点。他说你去过夏威夷没有？我说我没去过。他说那你去看一看吧。我说我很想去啊。哎，你没钱啊？我说对呀。好吧，那我给你买飞机票。我说你跟阿姨两个人一起去，我替你们租飞机票。我说好啊。结果我就感谢主，我说张杰就说他要回去看他妈，说可不可以把这飞机票转到去大陆，不去夏威夷。我说我试试看吧，我说我跟我儿子商量商量试试看。结果就跟我儿子讲，我儿子说好啊。他说去大陆多少钱？我说大概700-800吧。那比去夏威夷还便宜啊。那好啊，我说那这样的话，那我回台湾好不好？我也不去夏威夷。我儿子说，我说那去台湾多少钱？我说那更便宜，那最后也是700-800。他说好好好，你们两个随便爱去哪里都可以，反正钱我付。所以就这样子我去了台湾。这真的很感谢神。去了台湾以后，我以为我自己可以，人到了台湾以后可以跟朋友们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太熟了，我们都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可以讲话很随便，没有任何隔阂。我以为我自己能够当了面就能把福音传得很清楚， 没有想到我回去以后我发觉到阻力很大，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我的朋友他把他的孩子过继给假神，因为他的儿子是他四十多岁才有的，因为一生的时候他就有病，所以他就把这孩子过继给假神。过继给假神以后呢，如果他要再信主的话，好像就违背了当初他的誓言，所以他心里面就一个很大的这个征战。我就一直跟他讲，讲了很久，但是好像不太有效果。结果那个礼拜我去的时候，我就把他给想办法带到教会里去。我说我要去主日，我要去敬拜神，我要去礼拜天，要去主日，要去敬拜神。我说你跟我一块来，连另外几个朋友，我就一起带到教会去。带去以后，他们第一次去教会，难免心里会比较挣扎。回来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心情觉得怎么样？啊，还好啊。有一位老姊妹，因为这个教会是她姐姐常去的教会，有个老姊妹就拉着她的手说，她说：“易先生啊，她说我替你祷告了多少年，希望你来教会，她今天看到你来真的是太好了。”她心里就很怎么讲，很惊讶。她说：“你也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要替我祷告？”他心里是有一种那种感觉。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我说如果今天你没有接受的话，我说你知道你的损失有多大。有一天中午下午的时候，他台湾的阳台都随便你盖的，那个违章建筑是乱七八糟的，他的阳台也是一样，他自己把盖出来一个小房间，但是弄得很好。我们两个就坐那一边聊天一边喝茶啊，大概坐了两三个钟头。我就跟他聊天，他就把他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的情形讲给我听。一方面我也告诉他，借着他所说的，然后把神的爱跟神的这个计划一点一点的讲给他听。他好像听懂又好像没听懂，但是到末了我回了美国以后，我以为他不会有任何感觉。我临走的时候送给他一卷这个冯敏成弟兄的那个福音袋子，我说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它看完，再怎么地你要把它看完以后把它交给教会，就是我带你去的那个教会。我说那边弟兄不是很多，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一个很小的小教会，一个在村子里面一个小教会。我说你一定要交给教会，如果你需要再看之后再去跟他借出来看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完一定要交给教会。他说好，就他看完了。后来我回到美国以后我才打电话给他，我问他隔了两个礼拜，他说他现在正在找教会，他不想去那个原来的教会，他在找其他的教会，因为那原来教会他没有牧师，只是一个弟兄在带。我去了以后我也觉得这个教会不是很阿闷，因为那个教会那个弟兄在带的时候只讲他自己的见证，根本没有在讲到圣经里的事情。所以我就劝他，我说你可以找另外一个教会再去找找看，因为他们村子里有很多小教会，都是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教会很多，我说你再去找一个有牧师的，这样对你会比较有帮助。这个两个礼拜以后他说他正在找教会，所以很感谢主，神不是就是看到我自己的那个骄傲，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当了面，可是实在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容易，那个征战很大。因为在台北也是一样，在台北 那所有的朋友，不是宪政系佛教就是派来系佛教，不是在慈济里面当执事就是在里面当主任。所以你看那种情况真的是很难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还是尽我的能力，在可能的范围里面，或是吃饭，或是聊天，或是在外面这个逛街的时候，我尽可能的讲一点一点一点的把福音讲给他们。我也是留了一个一套封秉成弟兄的袋子给他们。不过在这一次回去的这个整个过程的里面，基本讲起来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是把我自己知道的跟我想说的告诉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全能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他是要救人并且要救我们直到永远的神。我就是告诉他们，我把我们的神跟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做了一个比较，怎么样由你自己选择。我说我不能够逼着你们去要你们做我的选择，由你们自己来选择，你们是要将来是要得永生还是进入死亡。因为我们太好了，所以我们讲话很随便，而且我讲的也很比较重一点。我说你是想活你还是想死，你要想得永生你就是走这条，走跟我这一条，选择耶稣。我说你想永远的死亡，那你就去拜你的偶像。结果等了两个多礼拜以后，回来以后我跟他们打电话，几乎有一点点改变，有的是要找教会，有的说要考虑，有的说他信主的可能性蛮大。所以我说这些的事情实在是神的恩典，这就是我的补充，谢谢。
啊，各位弟兄姊妹好，好，谢谢大家为我的祷告。啊，虽然我好像是没有像我所期望的得到那个结果回来，但是呢，我知道神有在听我们的祷告。你们知道我出去，我回台湾这么久，是因为我的二哥在四五月的时候非常的危急，我几乎觉得我回去我看不到他了。但是我又到九月才回去，因为在那期间神听了我的祷告，让他又转危为安。但是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他虽然是他已经可以可以比较好一点，但是他还是他的牙齿，他整个的牙齿给他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我最重要的我是想回去跟他传福音，从他生病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我记不住很长的时间。就说他是脊椎骨癌，我的同学的先生跟他一样的这样的病，可是我的同学的先生在那一年还是第二年我不记得了，跟我哥哥也认识已经就走了。但是呢，我知道是很多弟兄姊妹，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的姐姐我的妹妹很多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神托住他一直等着他。我本来以为我家最硬的石头是我的大哥，我这次回去才知道他是我们家最硬的石头。如果他改变，那我们家就是一定会改变。但是我这次回去我就是我说主，我这次回去在我走之前我要看见他真的是承认，真的会向你感恩。可是没有，他甚至不让我讲，他没有说你不可以讲，但是我看到他的情况我就知道我不能讲。我稍微一点讲什么话他说哎呀不要烦啦，不要啰嗦了，不要烦。我知道他非常烦，为什么他病了这么久他很痛苦，所以呢他痛到一个程度好像人家多讲一些话他就觉得烦了。我的姐姐每次来就哇啦哇啦讲，我哥哥就听得很烦。我那个姐姐是非常爱主，常常会传福音的，她不要在我哥哥面前讲，她在客厅讲给我妈妈听，她讲别人听，就是要讲给她听。 可是呢，我哥也知道他的意思，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能用这种方式服侍我的哥哥，所以我天天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为他祷告，然后呢，我也不跟他说什么。他很痛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尝试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哎呀，不要烦了，不要烦了，我又赶快走。但是最后我知道我要走之前呢，我要走的前一天，我就跟他说，说哥，我明天就要走了，我说谢谢你啊，我回来都是我没有照顾到你，反而是你把我养胖了啊，我说谢谢你，我说我走之前我可不可以啊为你祷告。我还没有讲这个，我先讲了一段话，我说啊，我说很多人为你祷告你知道，但是呢，你要像那个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妇人啊，他病了很多年，一直血流不足不止，他呢花了很多的钱，我也没跟他讲说圣经上，我就说他呢最后呢，他有一天啊，他实在是钱也花尽了，苦也受够了，有一天呢，看到有一个人啊，他在那里啊跟大家讲道的时候，他说，哦，这是耶稣，我听说他有医治的能力，我只要手去摸他的衣服一下，衣服的边边，我就一定会好。所以呢，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跟我哥哥讲太久，我很快的跟他讲，所以呢，他就挤到人群里面，就是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就摸了一下，哎，他马上就觉得好了。那耶稣他也转过头说，哎，一定有人摸我。他的门徒就说，怎么有可能？你大家都在挤你啊。他说不，我身上有能力出去。我说可以。我说所以二哥，我说你啊，别人帮你祷告是一回事，你自己要用信心去跟主耶稣祷告是另外一回事。我说请你试试看。他没有讲话，后来我又说，我看他没讲，我又再多讲几句话。我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他是担当我们的罪，他也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担当我们的痛苦，所以呢，你用信心去这样摸他的时候呢，他就替你担当。我说你一定要试。哎，我看他要烦了，他说啊，好了好了，你自己祷告就，你为我祷告就好了，不要跟我讲，不要讲这么多了。我说不是啊，你还是要自己祷告啊。他这次他就没有跟我，要是以前啊，他马就烦的都那种，马上很不高兴，他没讲，就讲这么几句话。我说好，那好，我说谢谢。我说，他也加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以后要回来就回来，这个就是你的家，因为不久以前呢，我曾经跟他讲过，我说哥，我回来是不是给你很多麻烦，是不是给你什么很让你很烦呢？因为我知道他很烦嘛。他说知道麻烦就不要回来。我哥是不会讲好话的，他是非常严肃的，因为他也没结婚嘛。我说不回来不行啊，我非常的担心你啊。他说要回来就不要问。所以呢，我就没讲话，我说不问不行，这是你的家啊。然后他说那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啊。这次他就还记得我上次讲的话，他就跟我说，这你要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来啊，这是你的家。我说好，谢谢哥哥你给我这样的应许。然后呢，我就说好，我说那我继续为你祷告。他就没说什么。我看到我的哥哥，我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刚刚回去的时候他非常痛苦，我每天我只能够在我的房间里为他祷告，他也知道我在为他进食祷告，他不跟我讲，他跟我姐姐另外一个姐姐讲，他说他不吃饭，我也知道他是在为我进食祷告。然后姐姐就劝我说，你祷告，你进食祷告不要让他知道。我说我没有让他知道啊。他说你没有吃饭他就知道你为他祷告啊。我说我们俩吃饭不一样的时间啊，他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不吃饭啊。但是我哥他就这样暗中的在那看我们这些，因为我们家很多，我有五个姐妹都是基督徒，六个，就现在只有两个姐姐还没有受洗啊。然后我的大哥大嫂也已经愿意信主，所以呢，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在为他祷告。所以他有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他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排便不能出来，哎，过一阵子他又好了，又好一点了。所以我的妹妹在美国的妹妹就打电话，她也会去看到，她说你知道吗，很多人为你祷告你要感恩。她我妹就比较敢讲这些话，这样讲，她说哦，他们太怎么讲，
我们客家话讲，我中文不会讲，意思就是说你们太过于怎么讲，就是自作多情啊，可以这么讲啊，太你们太自己这。我就用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大意的话，他们太自作多情了，我没有要他们呐、啊，我没错，这都是神爱你啊，但是一直这么久来，他知道很多人为他，我说还有人为你进食祷告，哎，不认识你的人都为你进食祷告，你知道神是爱你的，不是我们爱你，是因为神很爱你，所以他周围有一个姊妹，她是在台湾是做那个生命线的。生命性就是有自杀或什么，他需要辅导，在电话中辅导。他也来看过，我是我妹妹的朋友的姐姐，都已经六十几岁了，他也是来看他。有一天他来看的时候，他说：“赖先生，今天我可不可以在你面前为你祷告？”他没讲话，那我唱诗歌给你听好不好？我们就大家唱诗歌。后来他就为他祷告，那是第一次的突破，第一次他让人家这样开口祷告，我就觉得说。我们祷告真的是不要灰心，不管他多硬，不管他怎么样，最后他的心还是要融化，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我真的我在我哥哥面前就想不出一句什么好话可以跟他讲，怎么祷告主都没有给我，那有时候主给我话，我想唱一首诗歌给他听，但是我想唱的时候，我看他那天的情况，我就知道不能唱，我又把他吞回去了，我就知道那我只好祷告，我只好说神啊，我 这首诗歌好像要唱给他听，可是他现在不行，但是我知道我们圣徒的祷告堆积堆积堆积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他还是要接触火之来，因为是神的爱感动我们，用爱祷告来浇灌这个，使这个石头使这个硬土变成柔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也有很多的家人也是没有信主，我知道我特别能够知道你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看到他们不愿意的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为我哥哥忍耐了这么多年，神忍耐我们一辈子，神忍耐我们几十年，最后他的爱还是叫我们心打开。我附加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是因为21号回来的，可是我延长，我看我哥哥情况，我觉得我再延长一下，我就到28号，28没有票，我就30号。我真的没有想到，到最后我延长的那个礼拜，神又让我做的，又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因为有一天，我答应要去台南看以前的弟兄姊妹，那我在车上的还没到的路上，我要先去台中看一个弟兄，我要去看我的哥哥嫂嫂走之前，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叫我直接到某某医院的那个急诊室。说我的大嫂进医院，在急诊室，也没说什么。那我那天本来就是要去看我哥哥嫂嫂，我想我走之前我还是要跟我哥哥嫂嫂讲福音嘛。都80岁的人了，你还要等什么时候啊？是不是？我还是要讲。哎，我就直接到医院去。我哥坐在那个急诊室的门外，好像有点呆了。我就说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能不能急救，救得回来，救不回来。原来那一天啊，前一天我打电话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人接。那一天我的嫂嫂吃了有意的吃了多的那个安眠药，然后她跑到不知道10几楼14楼还是什么的阳台上，因为她太痛苦，她这几年她的身体很痛苦，然后她有忧郁症，她就想要这样离开世界。那幸好我哥哥发现就把她找回来了啊。那时候我就抓着我哥，我说只有为他祷告，我只有求神说让我嫂嫂醒来，能够再一次听到福音。后来真的过了2天，我去台南回来，我又再看他，我再一次真的是只能说求我跟我嫂说，你一定要好好的信，你真的要好好信，不仅要信，你要受洗，你真的要到教会去。我也借这个机会跟我哥哥说，我说你一定要带嫂嫂去教会，你只有好好的信主。我就觉得是神再一次给我机会，然后我知道不是只有我在跟他讲这个话，还有他自己的女儿嫁的传道人也是跟他讲，就觉得说为什么神让我多这么一个机会，我再一次有机会可以跟我这个这么痛苦的好像 要离世的嫂嫂呢，能够再一次跟他传这个福音。我看到我的哥哥这次真的是心软了，他真的是答应我，他跟我说他愿意带我的嫂嫂去教会。我只有继续为他祷告，求神在我家的，我是三个兄弟，我三个兄弟都很不容易信主，我的小弟我的弟弟有跟我祷告过，现在也都没有了。我只有感谢神，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基督的爱，在一个义里面，不管你的祷告是多是少，都是在这个义的里面来做这个进入这个同一个福音的征战，也是进入同一个把掳物抢回来的这个工作的里面。所以感谢神让你们有这样的爱心关心想到，我把感谢归给神，荣耀归给神。我也是谢谢弟兄姊妹在圣徒里面的这样的服侍。我想到你们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要看我哥哥的脸色，所以谢谢你们。